让我们一起来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十问。上帝会容忍放任人这样忤逆背叛而不刑罚吗？答：绝对不会。他极厌恶我们生来就有原罪和我们自身所犯的本罪，并且会在今生和永恒中以公义的审判刑罚罪恶，正如他所宣告的：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的状况啊，我们乃是一个罪人啊，生来就有原罪，乃是从亚当夏娃犯罪而来的。我们还会有这个罪性，从罪性里面会生出一些本来的罪。当我们还没有相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捆绑之下，并且呢，在今生和永恒的公义中有审判和刑罚。就像上帝他所宣告的，凡不照上帝的律法所行的，就是被咒诅的。但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虽然还有这个罪性，还有本罪，但是我们一切的这种刑罚都不再成为一个刑罚，而是变成了上帝爱的管教，因为他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女。我们看到在这世上一切的苦难虽然都是来自于罪，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都是爱的管教。好，让我们来祷告。是的，慈爱的主，让我们真的晓得你是爱我们的，不管我们生活当中有多么大的苦难，有多少的矛盾，有多么大的艰辛，主啊，你都是爱我们的。你要借着这些苦难来陶造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坚信依靠你。那信靠耶和华的，耶和华必保守他有十分的平安。主啊，愿你安慰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可以用你的话语来彼此安慰。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世上的罪是多么的严重，我们的人心是多么的败坏。主啊，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靠着你的爱，我们必得安慰，因为你必保守你的儿女，一个也不丢弃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让我们跟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来彼此问安哈，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。我们也特别感谢神哈，因为我们看我这个手机的网上还有这个两位弟兄哈，上帝也在保守哈，在中国大陆他们那边已经是近11点钟了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实际上讲到了一个人生当中最难处理的问题，这个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啊。人际关系是人生当中最难处理的问题，所有的罪啊都是从人而来，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，所以所有的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人际关系的罪造成的啊。那我记得这个我小的时候有一篇武侠小说里面这样子讲啊，他说有人的地方就有什么，就有江湖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说有人的地方就有什么，就有矛盾嘛。啊，所以你看到人际关系的问题是我们人生方方面面都存在的啊，不管是我们跟我们的父母，我们跟我们的儿女、妻子、同事啊，朋友，都有方方面面的矛盾啊。 所以人际关系的矛盾会有可能会扩大，而破坏一个家庭。人际关系的矛盾会能够分裂一个教会，啊，一个以前著名的改革宗的这个神学家叫做 Richard Baxter 啊，Richard Baxter 这个神学家他就说哈，一个人如果不是和平之子啊，他就不是神的儿女。一个人如果不是和平之子，他就不是神的儿女。其他的罪会间接的影响教会，但是分裂的罪会直接摧毁教会。啊，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不是神的儿女的话，啊，同样的人际关系的问题的罪啊，会分裂一个家庭，会分裂一个组织，会分裂一个国家。甚至说是世界的和平。那我们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所看到的，就是这个人际关系的罪，它始于人的罪，人际关系的这个矛盾呢，啊，没有一个人能逃脱。它始于人的罪，它在哪里终止呢？终止于上帝的恩典，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啊？有一个角度看待这个世界是这样子，你看到这个世界呀，每个人都是一个点，所有的点都连在一起，构成一个整体，所有的点中间那个线都是罪，这个世界是由罪交织而成的。啊，不但只有上帝创造成啊，而这个罪还会作用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所以我们说，这个，在这个经文当中，当他始于人的罪的时候，只有上帝的这个恩典呢，能够打破这个罪的链条。当我们回到主面前，然后做上帝的和平之子的时候。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此在这里终结，之所以没有终结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方或者有多方，双方都没有回到上帝面前。你在这里看到了一个三角关系，我们说是我们常常说的三角恋，这个里面充满了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充满了怒气、嫉妒、伤害、懦弱、残忍，而这些东西啊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都有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都有啊。所以，我们看这个整个经文的结构啊，它是第一到第三节是夏甲的婚姻，夏甲的婚姻是从。因罪开始的，啊，他的这个婚姻呢，啊，是因为罪开始，不是他的罪，啊，是亚伯拉罕跟萨拉的罪，因为亚伯拉罕跟萨拉的罪开始。第二呢，夏甲的婚姻，夏甲在婚姻当中，跟这个萨拉还有亚伯拉罕为罪挣扎，啊，在这个罪的里面挣扎。7到第14节。是夏甲呀，他逃避罪的后果，不敢面对罪，结果上帝的恩典打破了这个罪的链条。所以我们整个一个总结下来是什么？人际关系的问题，从罪开始到恩典结束。我们来看1到3节哈。夏甲他开始了一段本不应该开始的婚姻，本来不应该开始的，但是开始了。但是这里呢，并不是夏甲的问题，而是亚伯兰跟撒来的问题。第16章的第1节，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，撒来有一个使女，名叫夏甲。 是埃及人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：“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”亚伯兰呢，就听从了撒来的话。所以撒来不能生育，因为耶和华使撒来不能生育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撒来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他知道不能生育的原因是什么呀？耶和华让他不能生育，上帝有主权。所以当亚伯拉罕以为自己不会有孩子的时候，你看到这都是人的罪啊。亚伯拉罕在第十五章，我们前面讲过，他认为自己没有孩子。他怎么说呀？他说：“我家里的仆人那个以利以谢呀，他将来会继承我的产业，他就是我的孩子，他就是我的继承人。”那上帝对亚伯兰怎么说呀？他说：“这个人呢，必不成为你的后裔，你本身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继承人，你的后嗣。”那亚伯兰他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亚伯兰相信这一点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帝有主权哈。有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接受上帝的主权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些事情是上帝的主权让这样子在这里的啊。有时候的苦难呐，有时候的矛盾呐，有时候的矛盾不能解决呀。上帝在那里有主权，有的时候这个我们的疾病啊，上帝在那里有主权。问题是哈，当上帝的主权，当然这些发生这些苦难，最根本也是因为我们的始祖起初犯的罪哈。但是上帝有主权的时候，但他跟我们想要的冲突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做？这个时候你该怎么选择？你该怎么做？你的决定就决定了你是不是在犯罪。我们看到这个时候，耶和华使撒来暂时不能生育。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多少岁啊？75岁。这个撒来多少岁？撒来65岁，撒来比亚伯拉罕小10岁。撒来已是花甲之年了哈，花甲之年，我们想65岁了。这个时候，在撒来面前有一个选择，他可以选择相信上帝的应许，在第十五章已经有应许了，在第十二章也有应许了，要使你成为大国，从你所生的才是后裔，已经有这个应许了。当然，他可以另外一个态度，他可以选择这个应许不会实现的，这是第二种态度，第一个是我相信上帝的应许，我忍耐等候。第二个选择他该怎么做？他说这个应许不会实现的，我采取一种放弃的态度。他有第三个这个选择，他可以选择呀，找个借口啊，上帝的应许是这样子的借口，是这样，但是我呢，我可以变通一下呀，对不对？我透过我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上帝的应许，上帝你没有给我解决，你看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使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”他的意思是什么呀？耶和华，那上帝他不让我生育，但是我要透过我的努力，我要透过这个另外一条路啊，我来达到这个我有继承人的方法啊。所以第一种是得胜的基督徒，第二种是没有信心的基督徒的选择。第三种是软弱的基督徒的选择，这个撒来呀，选择了第三种，他已经有上帝的应许了，但是他还是相信他自己的努力，他还是相信在上帝的应许以外，他 somehow 不管怎么样，他能靠着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孩子，所以于是他就这个。把他的使女啊，埃及人夏甲，给了自己的丈夫为妾。那时，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了。 啊，可见这是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？我们总觉得是一个简单的决定，但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。面临无法生育、没有继承人的问题，这个他就采取了这个有缺陷的信心。所以加尔文就说，夫妻二人的信心都是有缺陷的，这两个人的信心都是有缺陷的，不是对上帝的应许的内容怀疑啊，他们还不是，他们还是相信的哈。他相信上帝会给他一个孩子，而是这个应许如何实现的途径产生了怀疑，鲁莽地透过自己的想象来解释上帝的应许，而没有考虑上帝应许的纯正性。所以啊，亚伯兰选择了什么呀？以利以谢，对不对？第十二章就应许我要使你成为大国。他说，这个大国就在我的仆人以利以谢身上。那撒来怎么样啊？撒来说：“不，我要更努力啊！你知道我怎么着啊？我借腹生子啊，借腹生子，我要再从他得一个孩子，这样呢，我就有继承人了。现在我要用我自己的使女，来以这个小聪明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那我们知道夏甲是从哪里来的呢？”在创世纪12章第16节又讲到夏甲是从哪里来，你就知道这里还不单只是撒来的罪啊，这第一到第三节最无辜的人是谁啊？就是夏甲，就是夏甲，他是最无辜了，他没有选择权啊，因为他是奴仆那这个亚伯兰也不是没有罪，他的罪是什么呀？第12章16节，法老因着妇人就后代耶和华。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、骆驼、公驴、母驴、仆婢。这是怎么？夏甲是怎么来的？夏甲是亚伯兰当初埃及地应许之地有饥荒，他也不问耶和华，他也不问上帝，也不寻求上帝，他就直接跑到埃及去了。跑到埃及去了之后呢，他又怕，他怕什么呢？他怕这个。埃及人因为他的太太太漂亮了，就会伤害他。他说：“哎，我的太太是我的，这是我的妹妹，那法老一看，哦，你的妹妹啊，这么漂亮啊，我把她接进宫吧。因为这个亚伯兰的谎言，法老啊，因为你知道把撒来接进宫的时候，那他就是国舅爷呀，他就是国舅爷呀，给他了很多什么呀？这个牛羊、公驴、母驴、骆驼、仆婢，看仆婢，夏甲呀，从这里而来。你看，有的时候我们耍这个小聪明怎么样啊？会不会得好处？会得好处的，但是这个好处最终是什么呀？最终成了。犯罪的绊脚石，现在好了，有一个埃及的使女，那好了，这个撒来一看，又耍了个小聪明，所以你看人呢，都自以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他的结果就是为罪埋下了这个种子，一个罪影响到另外一个罪，这个人的罪产生了那个人的罪。所以我说，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点，连起来的人际关系都是罪，这个世界充满了罪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语，就为罪埋下了恶果跟诱因，所种的是什么，所收的就是什么。所以加拉太书。6章7到8节就这样子讲，他说：“不要自欺，你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上帝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。有的时候我们总想啊，天上掉馅儿饼，我不种，我去收，那上帝给我的祝福啊，就是我不种我还收，我不爱上帝我还收。”我昨天这个听到一个姐妹给我分享，她说有的人呢，你看他不来教会， 但是我就很奇怪呀、啊，他怎么一祷告，他总是讲，他一祷告，上帝就听；他一祷告，上帝就听；他一祷告，上帝就听。我说，那是虚伪的见证，那是假见证。上帝怎么可能是这么一位上帝？上帝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上帝。上帝啊，他如果爱你，你这么懈怠，他会管教的。但是他是出于爱来管教。啊，那个姐妹啊，没有信心，是不是基督徒，我都不敢说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怎么样，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受永生。种的是什么，就收的是什么。你可以想想，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，这个原则也不例外。只是上帝有这样子的恩典，他会在你这个撒情欲的种子的时候，用那个小鞭子一抽，你就啊一疼，哎呀，我又得罪神了，我赶紧回到上帝面前吧。啊，回过头来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感谢神，不是说，哎呀，我害怕这个惩罚呀，它不是惩罚，它是管教。你应该感谢神，谢谢，谢谢神，上帝，你真是爱我。你看我犯罪的时候，你管教我，我太感谢你的管教我们看到这个撒来哈，他自以为聪明，虽然心里面信神哈，但是在神和上帝的应许跟神的现实脱离的时候哈，他脑海中信神是一回事，他实际生活是另外一回事。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的生活是不是？有的时候，我们总觉得有这样一个感受：我脑海中我是信神的，但生活呀，生活还要生活，啊，人还是要生活。那我们人生当中的苦难是从哪里来呀？就是你这句话，生活还是生活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他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，然后自己跳进去，所以。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试探呢，都是在上帝的应许之上啊，披上自己的理解，与我们自己有益的一些世俗的智慧，所以我们不要借口找一些心灵鸡汤式的解决办法，被这个迷惑，也不要啊，这个因为凡事违背上帝应许的，你知道啊，他再如何也不可能符合上帝的旨意。你比如说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圣经说信与不信的不能相配，不能同负一轭，啊，我们呢就会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。你看，他有的说，你看我先生也不信主啊，我信主的时候我找了个不信主的先生，不要紧啊，但后来那他就信了呀，我带着他就信了呀，但是你知道有许许多多的，后来都没有信，而且不单止没有信。把这个你自己也带偏了，啊！当你在这个上打折扣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这个上打折扣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儿女在这个上面打折扣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没什么，你自己把自己带在沟里，自己挖了一个坑，自己跳进去。我们再比如说哈，有的人会这样说，这个找借口啊，这就很多找借口啊，比如说我们信耶稣有永生，对不对？耶稣让我们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我们的责任是使人做门徒，啊，你传福音的时候使人做门徒。可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这开始找借口了。我们说，不管怎么样，先决志再说呀。这个他先决志，先受洗，受了洗以后，圣灵会带领他的，这个障碍除去了，也可以给我心里面有安慰。他虽然现在不信。但是他受了洗以后，圣灵会带领他的，这是不是出于上帝的应许啊？这不是，上帝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你看现在很多人传福音呢，他给他倒了一个个，倒了一个个，自己就承受传福音的后果。为什么呀？教会有一大堆。受了洗的，不爱上帝的， 没有信主的基督徒亵渎上帝的名，教会也不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。都做到了执事，做到了长老了，还是不信主，在教会里面大起纷争，大大的分裂，没有被上帝的圣灵深深的感动。所以上帝的话语都是真实的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先悔改再相信再受洗，这就是上帝的真道。我们不需要去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要达到上帝的应许。我们当我们耍自己的小聪明的时候，只是挖一个坑自己跳进去而已，然后接受上帝的管教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撒来软弱，亚伯拉罕也软弱，就成了魔鬼的工具啊，撒来成了魔鬼的工具，试探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呢，听从了撒来的话。你看亚伯拉罕，亚伯兰呢，撒来要把这个夏甲给他的时候啊，他没有祷告，没有寻求神，他就听从了撒来的话，不听从谁的话呀？上帝的话。我们在这里，你注意，我们并不是教导那个不要听太太的话啊，不是，不是这样子，而是说，无论是谁，尤其是作为家里的头，尤其是作为弟兄，我们这里的弟兄，啊，你应该有分辨的能力，啊，这个对于弟兄的教导来说要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一边是上帝的应许，一边是软弱的妻子，被魔鬼利用来试探你。这个时候作为弟兄，我们应该坚守在上帝的话语之上，说 No， 我要等待，我要忍耐，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带领的。不要像亚当去听从妻子的话，软弱的妻子，当然作为妻子也一样，不要像这个，也不要不分黑白，只听丈夫说什么就是什么啊，都要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分辨的。所以亚伯兰在魔鬼借着他妻子的试探之下就跌倒。当然我们也不能为自己找借口啊，犯了罪了就要承受罪的后果，受上帝的管教。你比如说这个亚伯兰，他不能说啊，上帝啊，你看你没有让撒拉给我生育，所以我才娶夏甲。耶和华呀，这个啊，是你赐给我的女人啊，你给我的女人，她让我吃，我就吃了那个果子。她不能找这样借口，她也不能对上帝说，这个不是我没有耐心呐，我是情有可原呐。你看那个撒来，他求我呀，他三番四次的求我，十年一直在那儿。一直在那说你娶我的使女吧，娶我的使女吧，这样我们才能有孩子啊。他不断的劝我，你看我都没办法呀。这也不是一个借口。亚伯兰也不能说，你看我这么做呀，实质上解决了我没有继承人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的应许也是这样，我所做的跟你的应许一模一样，他也不能这样说。所以我们不能为上帝的应许找许许多多的借口，我们有的时候啊，为我们的软弱找的太多太多的借口，这是人的本性，为自己辩护，为自己的行为辩护，把上帝的话语扭曲扭曲再扭曲啊，一直到符合自己的心意为止。实际上我们的心呢，应该变化变化再变化，直到你符合上帝的心意为止。第四到第六节，使女夏甲和撒来在最终罪的矛盾中挣扎。你看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，他见自己有孕怎么样啊，就小看自己的主母。这个夏甲在这个时候，夏甲就不是无辜了， 他参与到这个罪的链条里面了，对不对？这个，当亚伯兰跟撒来要耍小聪明的时候，你看结果是什么呀？很快就自己跳到自己的坑里面了。这个夏甲怀孕，她马上就小看撒来。这个是谁的错呀？撒来是不是无辜的？但他后面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真是冤枉啊，是不是？我很冤枉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都是好心，我真的是好心，我太好心了。你看结果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你害得我亚伯兰。我们看到这是什么呀？这叫做不肯悔改，不知罪。这个罪的结果是出于我们的罪。”既是我们的罪啊，也是上帝的管教。我们说很快啊，实际上，不快，这是几年的时间，人都不是一下子变化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他有了孕以后，他也不是又孕马上。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做个妾室，还是小心翼翼的、谨谨慎慎的，但是后来有了以后，慢慢的越来越大胆，越来越大胆。越来越大胆，最后我是主母啊，你不是。你看这都是慢慢的变化，他就自高羞辱他的主母。所以你看到《箴言书》29章6节，他是什么？他怎么说呀？这就是智慧啊！恶人犯罪怎么样？自陷网罗。唯独一人欢呼喜乐，撒来不靠上帝想出诡计，就自己掉在自己的网罗当中，自己挖的陷阱，但是撒来，你看到他的回应他认为自己是无辜，自己做了最大的牺牲，都是亚伯兰跟夏甲对不起他，然后呢，他还求神来判断，你看。愿上帝在你和我中间判断是非呀！他没有意识到原来是他自己的问题，所以自己的苦难和委屈哪里来的？自己而来。撒拉如果意识到这一点，情况就会不一样。他会怎么样啊？他会温柔地劝亚伯拉罕，然后亚伯拉罕跟撒来呀。一起来温柔的劝夏甲，在任何一点，只要有一个刚强的基督徒、得胜的基督徒，愿意按照的上帝话语而行，这个罪的链条马上就会断裂，就他没办法进行下去了。魔鬼需要什么呀？魔鬼他需要这个罪啊，像传染病一样。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他不希望人有免疫力。当你在福音里面有免疫力的时候，罪到你终止，别人就不再受伤害了。可是在这里没有，这个罪好像一个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。亚伯兰呢，又是没有这个。坚守在上帝的道上，你看到他是信心之父啊。所以你看到当夏甲藐视他的主母的时候，夏甲犯罪得罪他的主母的时候，亚伯兰又没有当好家里的头，又听他老婆的话了。亚伯兰是耳朵根儿很软的人又听他老婆的话，他怎么样啊？他在他们发生这件事情以后两个老婆在那儿打架，他往下一出溜，你们打吧。有的时候儿媳关系就是这样，婆媳关系婆媳关系的最根本问题在哪里啊？在丈夫身上，我告诉你，丈夫通常都会说什么呀？我无辜啊，我真是无辜啊，我两头受气呀，一点也不无辜啊，你就是没有站起来嘛。 你就是没有离开父母嘛，啊，你往下躲着，你让谁跟谁斗呢？对不对？你只要坚持在真理之上，你只要来承担，啊，这个事情就有解决。所以实际上你看到啊，在这里，亚伯兰他所做的呀，他没有站在上帝的话语之上，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哈，三角关系当中，人际关系当中，每个人都是这个罪的链条的一部分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你知道你现在不一样，因为为什么呀？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赦免了你的罪，因为他爱了我，他已经赐给了我的永生，他已经让我凭信心可以饶恕得罪我的人。所以只有信心，只有基督徒，只有相信主的人，才能打破这个罪的链条。所以啊，我有很多弟兄姐妹问我，啊。中东问题，你究竟站在以色列那边，还站在巴勒斯坦那边啊？你一定要站在以色列那边，这边你一定要站在巴勒斯坦那边。我告诉你，人永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斗了2000多年，3000多年了。那是以实玛利跟这个什么，跟以撒的斗争。啊，人没有办法解决。啊，以撒的后裔跟以实玛利的后裔争斗了1000年之久了，你以为美国能解决啊？你以为中国能解决啊？问题不会解决的，只会暂时的，啊，打累了歇一歇，以后接着再打，这个怎么能解决？只有透过福音能解决。所以你让我支持哪边？我既不支持以色列，我也不支持巴勒斯坦，我支持。向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多派宣教士，多传福音。你多派宣教士，多传福音，人心改变了。当以色列悔改归向主的时候，当以色列站起来的时候，当巴勒斯坦站起来的时候，以赛亚的预言就实现了。以赛亚说怎么样？以赛亚说：“我的民必有大路回归耶路撒冷，到时埃及必走大路。”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神，亚述敬拜神，巴比伦敬拜神，这个是怎么达到的呀？我的国不在这个世上，我的国如果在这个世上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但是我的国不在这个世上。你有天国的武器，你的国不在刀枪，也不在于你支持哪个政治观点，政治观点是教会分裂。所以不要把这个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问题带到教会来，因为教会里面耶稣做王，不是以色列做王，也不是巴勒斯坦做王，耶稣基督做王。所以我们要传福音，在诗篇46篇啊，我这个昨天的灵修哈，诗篇46篇，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感恩节的一个。诗篇哈，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，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他怎么说？8到11节他说：“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，看耶和华的作为，看他使地怎样荒凉，这是使地荒凉啊，人犯罪，上帝的工具，上帝的主权，他止息刀兵，直到地极，他折弓断枪，把战车焚烧在火中。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被尊崇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还有的经文会说，我要折断，这个折断的枪是什么呀？你以为这里是折断外邦的枪啊？我要折断以色列的弓，折断犹大的枪。万国都实现和平，人不再需要学习战事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福音已经改变了所有人的心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有这个荣耀作为基督徒哈，啊，不是支持以色列，支持巴勒斯坦。 意思是支持以色列在正义一边，支持巴勒斯坦在爱的那一边，就是正义跟爱的纷争，不是我们支持传福音。现在很紧迫，你知道他们那里很荒凉啊，罪在那里泛滥，罪在那里大大的彰显，罪的结果在那里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啊，他们需要福音。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一样啊，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一样，你呀，要做你家庭的宣教士。你在家庭当中，你就是个宣教士。你家庭里面这个刀枪剑戟的时候，啊，你不是说你对，你是说要福音呐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。你在家，你的家里面，你做一个宣教士，拿起神的全副金装，就可以在磨难的时候抵挡仇敌。实际上啊，家庭的争吵啊、矛盾啊，没有任何一方是无辜的啊。你看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，不是家庭的冲突吗？是不是家庭的冲突？就以撒跟以实玛利的冲突吗？谁是敌人呢？谁是谁的敌人？这是家庭冲突，需要回到福音里面来解决。我们需要用福音断开自义的链条。但是亚伯拉罕没有这样做，他没有担当起头的责任，没有按照公义和怜悯治理自己的家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，使女在你的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他。哈，这亚伯兰的罪也参与啊，哈。所以你看，有作为的罪，有不作为的罪啊，不是无辜的啊，不是无辜的。而且还有积极作为的罪，有的呢，你看呢，有的是这个家庭里面有纷争的时候啊，这个我积极参与，不但只不止息纷争，我还去挑起纷争，我积极参与，我积极站在某一方面啊，我积极的站在某一方面啊，不但只不止息纷争，而且还挑起纷争。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时候，罪就继续泛滥，这个雪球越滚越大，渐渐失去控制。但你知道神的儿女啊，上帝不会让这个罪失去控制的。上帝介入的时候来了。你看这个链条在夏甲怎么样？夏甲做了一个行动，夏甲就逃离。啊，第七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的路上，属于全邦旁遇见他，在旷野里面遇见他。哪里有旷野啊？亚伯兰在应许之地啊，夏甲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了问题了啊，他承受了自己犯罪的后果了，他的主母来虐待他了啊，他选择了逃避。他逃离撒亚伯兰往哪儿去啊？走过旷野往哪里去？往埃及去啊。他这个时候他走到这个水泉旁边，你可以想象他的状况啊，跟那个跟雅各到那个石头边的状况一样，这个自己怀着身孕走这个旷野。你知道那个旷野啊，你就算直接走啊，你就算你直接走啊，你都要3个月才能到埃及啊。你怀着孕走那旷野啊，你知道以色列中东的旷野不是山清水秀有河流的啊，那是很少水的啊。他可能很累很累的时候，他来到了这个水泉旁。这个时候上帝遇见他，对他说，撒来的使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啊。我记得有一个诗歌叫做怀疑啊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， 朋友啊，歇一歇你忙碌的脚吧。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啊？你往哪里逃啊？那个诗歌，你往哪里逃？罪的后果到处都是，你往哪里逃？这是一句我们都当思想的话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啊，夏甲呀，他是逃离开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祝福与亚伯兰同在，逃离开上帝的祝福，要去到哪里啊？去到埃及的肉锅，去到世人的罪那里。所以这个可怜的妇人，啊，失去了盼望。所以有很多的人是很可怜的，一方面受着世界的伤害，一方面还不愿意相信上帝，啊，自己到处逃，左东左逃右逃的，还是到处都是伤害，啊，这是极其可怜的哈。但是你看到在这里，所以为什么说上帝主权的恩典终止了罪的链条？这里你看到这个词，中文显示不出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在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到他，英文叫做什么？英文叫做 find her， God find her， the Lord find her。 所以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你知道软弱的人会怎么办啊？在罪里面受到伤害的软弱的人呢，我不想去教会了，我要躲起来，不想去教会，我伤心了。不管是家庭里面产生矛盾，还是在教会里面产生矛盾，第一个反应都是不想去教会了，我想自己一个人待着。但是在你的软弱当中，上帝找到你，耶和华上帝找到你，这是上帝的恩典啊。我们想到罗马书的5:8，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耶和华他在你的困境当中，他找到你，他问你，你究竟往哪儿逃呢？你还有出路吗？你要回到我的面前，你需要回到我的面前。你知道这个使者是谁吗？这个使者是谁啊？凡是我问你答案的时候，大声就说什么呀？耶稣基督。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啊？因为夏甲的回应就是这样子呀。在第10，他说，这个使者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谁呀？使者自称我，但是不是说我的神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然后这个夏甲怎么说呀？夏甲在第13他怎么说？他不是说以马内利啊，他是说我称，我夏甲称这个使者为看顾人的神。所以这个使者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，他既是神，他是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预表耶稣基督。所以你知道在你的困苦当中，是耶稣基督以他的恩典，他找到了你，找到你，对你说什么呢？你回到你的主母那里。这个是个这个翻译也有点问题。他第一个是 return， 这个希伯来的 return 是什么呀？悔改。你要悔改，想想你从哪里来，啊，你从罪而来，哈，要往罪而去，啊，你要悔改。你现在要做的是，凭信心回到你的主母那里去，伏在他的手下。啊，又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不可胜数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应许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夏甲呀，你看到你现在的境地，我给你有应许，你要相信我，相信我以后你悔改，我是慈爱的上帝，你回到你的状况当中，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来，伏在你的主母的手下。 这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。你现在在罪的伤害当中怎么办呢？你要悔改，相信上帝对你的应许，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，顺服在这个生活当中顺服，做和平之子。下甲怎么样啊？让这个链条断开了。怎么才能使链条断开？上帝的恩典使链条断开了。这个你如今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叫他的名为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。他听见了你的苦情，上帝听见了夏甲的苦情。你看到，奇怪了，上帝怎么会听见夏甲的苦情呢？夏甲他在水旁边，水泉边，究竟在那里做什么？对了，他在祷告。你看，最奇妙了，你不祷告，上帝怎么能听得到？他在祷告。夏甲是相信上帝的人，虽然以实玛利不是，但是是夏甲给以实玛利命名叫做以实玛利的，但是上帝的命名啊，所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是一个信主的人。夏甲是得救的，夏甲是一个外邦人，埃及人，以前是拜偶像的，现在因为跟亚伯拉罕在一起，他听到了亚伯拉罕，他信了亚伯拉罕的神，他得救了。我们谁还能有这样说呢？妓女拉合是外邦人，夏甲是外邦人，许许多多的外邦人，许许多多不被人爱的人，利亚是那个不受宠爱的人，上帝却爱他。他比拉结还敬虔，所以这里啊，夏甲呀，你看，比他的主母萨莱还敬虔呢。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，不要觉得自己没知识，不要觉得自己地位低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比许多的大学教授的基督徒还敬虔呢。所以敬虔的教会是贫穷人的教会。告诉你。最敬虔的教会啊，是贫穷人的教会。贫穷的人有福了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富足啊使人骄傲，你在知识上富足，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；你在财务上富足，财主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天国还难呢，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，贫穷的人升高。要喜乐，富足的人降卑也当如此，也当如此。所以你看到这里啊，听见了他的苦情啊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；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个卑微的外邦人夏甲，他信靠神，耶和华就拯救他。而且上帝对以实玛利的预言有没有应验呢？都一直在应验。你看以实玛利是什么样子啊？现在的阿拉伯人是怎么样子啊？这个为人像野驴，野驴是什么呀？独立，强硬，对不对？野驴嘛，他要伸手攻打人，人要伸手攻打他。注意，这里不是宿命论，不是说阿拉伯人没救了，而是说阿拉伯人要悔改，以色列人也要悔改，不然被掳是必然。若不认耶稣基督是主，被掳是必然。所以夏甲在那里对耶和华说，称他为看顾人的神，因而说，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？你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？在什么地方看见啊？ 换句话说，耶和华什么时候看顾他了？这不是第一次看顾他，他把耶和华称为那看顾我的，所以在他在家里的时候，耶和华就看顾他了。但是他很惊奇的是什么呀？在这里他也看见看顾他的了。在哪里啊？在他走投无路最困苦的时候，他也看见了看顾他的。在他迷失逃避的时候，他居然看见了看顾他的。所以你知道耶和华是什么？什么叫做看顾人的神啊？就是那个丢掉99只羊去寻找那迷失的一只羊的啊。所以是以赛亚书65:1这样说，那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求问我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，没有在我名下的，我对他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看顾人的神。无论你在什么环境当中，你都不需要绝望，因为主必看顾你。他在你最软弱的时候看顾你，他在你逃难的当中看顾你，他在你逃避神的当中看顾你，他在你心灰意冷的时候看顾你。你都很吃惊，他为什么在这里看顾你？耶和华是看顾人的神。所以啊，那个井的名字叫做比尔拉海莱，比尔拉海莱。什么叫做比尔拉海莱？就是用活并看顾之上帝的井，用活并看顾之上帝的井，那是什么的意思啊？这个夏甲在这里说，上帝啊，活的，而且你看顾我，我把这个井名字命名叫比尔拉海莱。结果呀，夏甲就回去了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年86岁。这是代表故事总要有个结尾。那亚伯兰这样子说了，夏甲也感受到上帝的恩典了。那夏甲最后会怎么做呢？他会采取什么样子的行动呢？他回到他的主母那里，顺服在他的手下。夏甲就此顺服。在后来是谁不顺服啊？以实玛利不顺服，是以实玛利嘲笑以撒，后来被亚伯兰说你们走吧。夏甲一直都是跟随上帝，是一个得救的外邦的卑微的使女。上帝是看顾人的神，在我们的苦难中罪恶中，我们回转归向神，信靠他，为他而活，他的应许也必在你身上实现。让我们来祷告。在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是看顾人的神，你就是比尔拉海莱。主啊，求你来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苦难，有矛盾，有罪，有纷争，但是主，我们愿你来看顾我们，让我们回转，可以顺服在你的面前，也就从你得福。主啊，你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，求你赐给我们力量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